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上一期我们讲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断层，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层。那这一期我们来讲一讲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到我们在这一点上，让我们重新能拾回这个意识的连接。作者用了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的女主人公叫 Lisa，是一位30多岁的英国的女性，她是一名护士，在一个精神病院。那 Lisa 呢？她在这个精神病院发现了很多她看不下去的事情，她觉得这个精神病院对待病人的方式有很多非常不够人性化的地方，包括治疗方案，她也觉得有些就是给你吃很多的药，完全不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被吃傻了等等。那这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这个案例，是来自于至少是30年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精神病院和现在的精神病院的条件啊，包括科学的理解，当然是不一样的。那 Lisa 看不下去，然后她发现她身边的同事开始去霸凌她，就是孤立她，对吧？觉得说你怎么有这么多事儿，对吧？我们都是想混口饭吃嘛，你不要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她就发现她的同事都开始不喜欢她，想方设法的整她。那 Lisa 本身她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过一些创伤，在这个方面就是被人霸凌啊等等。所以他就发现自己在这个工作环境越来越待不下去，然后有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然后突然就感觉特别难受，然后他说不行，我得回家，然后他就回了家，回了家他就钻进床上就开始哭，然后他就说从这一天开始，他就用这个样子，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哭这种方式活了7年，他的这个抑郁症嘛。就维持了7年，然后他每天都有很多的这种焦虑、害怕，他总是在想说他人会怎么想他、怎么看他，他不敢出门，因为他知道他一出门就会看到别人，那他就很害怕别人看他的眼光。他有些时候会每天把妆都化好，逼着自己出门，结果出门前又会太害怕，然后再把妆都卸了，重新钻回床上。唯一能让他出门的，就是因为他有一只猫。那他要给猫买猫粮，所以他就会找他们家最近的那个能买猫粮的地方，他就去买一堆猫粮，也买一堆他可以吃的东西，买的都是什么巧克力、冰淇淋这样的非常不健康的食物，买一堆拿回家，然后就整天就吃这些东西，所以很快他也变得非常的胖，那这个就变成恶性循环嘛，他更不愿意再出门去见别人，所以就这样，7年啊。当然，他也有医生去看病，他也在吃一些抗抑郁的药物，但是也都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好转。直到有一天，他的这个医生告诉他说，有另一个诊所，他们有一个非常新颖的办法。这个又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至少在英国，他们治疗抑郁的方法主要还就是抑郁症的药物，没有别的配合的方案。那这个新的诊所，一个医生叫 Sam，他就想着说，他发现只吃抑郁的药物，虽然说一开始是有效的，也是中药的，这点再次重复啊，这些医生都说他们是认为抑郁症药物是中药的，对吧？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单吃是不够的，这个和作者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这个 Sam 的这个医生呢，他就发现他要用志愿者的这种活动来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所以 Lisa 就去了这个诊所，然后他就被这个医生 Sam。给他开了一个治疗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他和19个其他的病人，他们总共20个人，每周2天的时间，去一块非常非常破的地，这上面就是都是杂草，还有一堆垃圾等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要努力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园，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这20个人当中，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抑郁患者，或者是焦虑症患者等等，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去这个种花啊什么的经验，所以他们要一起去学习。一开始他们种的花都死了，让他们要去搞清楚哦，这个土壤要怎么弄，反正就是一起摸索来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你可能也能想象。首先，这些病人互相之间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他们又发现说，原来自己的问题，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意。对吧？自己的这些很多脆弱的、羞耻的地方是其他人也有的， 比如 Lisa 就发现了另一个人，他也是在他的工作的地方被同事霸凌。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伙伴，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的时候，这就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治愈的效果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发现因为一起种花的这个过程啊，不会逼着他们需要很快的去跟别人去倾诉很多自己不想说的话。因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除了吃药以外，这个医生啊会让你去非常快的要把自己的感受和自己心里的一些不想说的东西说出来。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感受是你最不想说的，是最痛苦的，你不想提它。但是这个花园的这个事情呢，它就可以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因为你一开始你们就种花嘛，你们可以聊花，完全可以不聊这些非常严肃非常带给你痛苦的事情。但是慢慢随着时间，你们越来越信任你和这些朋友们，然后在一些很自然的情况下，你反而会自愿的把你内心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强迫的过程。所以这一点他们也发现是非常有效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这20个人成为朋友之后，他们互相之间会解决很多真实的问题。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这个患者，他是没有家，没有地方住，他每天睡在公交车上。那你说这样的一种情形，他抑郁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就帮忙给他找到了一个能住的地方，政府可以资助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当然他的症状也都变好了一些。还有一些人他是在学习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有这种学习上的障碍，所以他们就一起带着他们一起学习等等。所以等于他们互相成为了朋友，互相帮对方解决问题，互相倾诉，互相理解，然后他们在种完花了之后还会一起去吃饭，对吧，喝咖啡。所以整个这一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帮助这20个患者走出抑郁，走出焦虑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那 Lisa 呢，在这么做了，她具体没说几年啊，但是可能两三年的时间， Lisa 发现自己的体重也减了60多磅啊，然后自己也可以不用再吃抗抑郁的药物了，慢慢的就走出来了。然后现在 Lisa 自己还找到了一个老公，然后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她现在在那里准备自己做一个花园的项目来帮助其他人。那作者在采访 Lisa 的时候呢， Lisa 强调了一点，她说我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大的帮助啊，不是说医生就建议我你要多出去跟人认识朋友，对吧？因为如果只是医生这么建议我，那我听听就完了，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做，因为你在抑郁的状态下是很难去迈出这一步的。他说他特别感激这个医生的一点，就是他非常认真而且很仔细的给他讲解了说为什么他要给他这个治疗方案，对吧，为什么这20个人要一起去做化验的这件事情。他把种种在医学上面的一些，不管是科学研究的实证还是他的这个背后的治疗的逻辑，全都仔细的跟 Lisa 解释清楚了，告诉他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并且推着他去做，他才真正迈出了这一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 Lisa 觉得不仅仅是与人的这个连接是帮助了他，还有就是与大自然的连接。因为他说他在摸着这些土壤，在种花的时候，或者说在阳光下看着天空，这一切都带给他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首先我们在科学上也知道，我们身体对于阳光的这个反应其实是，就是阳光本身就是一个抗抑郁的药物，这个有些听众可能大家知道。这是一点啊。其次就是 Lisa 觉得她瞬间能从自己，当她自己窝在家里的时候，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怎么不好，对吧，别人怎么想我，但她在看着天空，看着土壤，或者手能摸着土壤的时候，她瞬间就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她能意识到说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别的美好的东西，不仅仅只有我自己还有我心里的那些痛苦。这个让带给她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希望还是一种治愈的感觉。所以这个 Lisa 觉得也很重要。最后作者总结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底层的需求，就是我们需要有归属感，我们认为自己是归属于一个团体的，这个团体中的人他们是认可我们，他们是在乎我们，并且我们也在乎他们，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非常底层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对游戏，对吧，上网成瘾的这些人， 那作者解释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找不到这种归属感，但是在游戏中，对吧，我们在跟线上的这些人玩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们在一个战队，然后在这种战队当中我们找到了这种归属感，所以很多人就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因为这种归属感的感受太重要了，也太吸引我们了。作者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科学家想去探索，当一个人想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能变得更快乐？好，那这些科学家呢，是从在四个地方去做了同一个实验，找了不同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那他在美国找了一批人，在俄罗斯找了一批，在日本，然后又在台湾找了一批。最后实验结果很有意思，这四个地方的人当中，美国人当这些实验者告诉自己我想变得更快乐，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去看说，当这些实验者想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是否成功的时候，发现美国的这些人一般都没有成功，而俄罗斯、日本、台湾的这些实验者，一般效果都会有，对吧？都会真的变得更快乐一些。他们就想探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主流价值观是非常自我的，大家都是我，对吧？当我想变得更快乐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方法一般都是如何能给自己多买点东西啊，让自己快乐一点。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效果就几乎是没有的，没法长期的让你自己变得更快乐。而在这俄罗斯、日本、台湾，他认为这是属于东方的一个文化，我们东方的文化是比较集体的，就当我们想变得更快乐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方法一般是让身边的人和我们一起变得更快乐，做一些跟大家一起的事情，然后这样就会真的让我们变得更快乐。那我个人其实有点质疑这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在今天，像作者一直在表扬像我们东方的这些文化，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现象是，大家在想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时候，也越来越多的，和美国一样，美国人一样，都是在想着怎么样能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对吧？我们都在花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在如何花钱能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上，科学家也有研究。我记得是100人民币左右，他们会把这个钱给到一些实验者，然后一部分人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对吧？给自己买个咖啡或买个喜欢的东西。一部分实验者他们要把这个钱花在别人身上。然后最后结果你可能也能猜到，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你可能当下会喝咖啡的那个时间会感到一点点快乐，但是这个快乐马上就消散了。但是你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带给你的这种幸福和快乐是一个可持续的。这个你自己想一下，或者你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确实是很快它就会失去带给我们快乐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也是作者最终他想说的，就是他自己以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啊，他说曾经的他也是总喜欢通过让自己看一部电影或让自己去吃一些好的东西来希望那自己能变得更快乐。现在他意识到这个根本就几乎没有什么用，他一定要在他感受到最差的时候，比如他要陷入抑郁的时候，可能他有一种预感，他说我马上要陷入抑郁了，我要怎么样能停止这种往抑郁走的这个过程。那他就会找到一个好朋友，一个可能现在正在经历一些困难的朋友，然后努力的去向他倾听，努力的想着怎么样能帮到他，能让他感觉好一点。然后他发现这种方式往往能停止他本人的往抑郁走的这个过程，因为他觉得他帮到了别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感兴趣的人，我们下周再继续分享这本书，下周见。